是什么？是分了管教。大部分基督徒的病都是分了管教。神要管教一个基督徒，你不听，神就让你得病。一个基督徒一得病了，身体软弱不能动了，躺在床上，他就老实了，他就要开始说啊，你为什么叫我这个得这个病啊？我求你啊，光照我啊。很多基督徒一得病以后，赶快就说主啊，你赶快医治我。嗨，神就不会听这个祷告，神就把你医治了，你这个功课没有学好嘛？你今天医好了，明天你又不听话，怎么办？好了，所以神一管教了，你就老实了，就开始回到神面前去求神的旨意了。你一顺服以后，听了神的话，好，神可能就医治你。所以基督徒得病，你就不要去找神医，你先要祷告神。现在神医都把你的病医好了，神的管教就没有用了嘛？神怎么管教你啊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在新约里面，提摩太有病，他的胃不好，保罗没有说来我给你按手你的病就好了，保罗没有做这样的事情。保罗能够医治别人的病啊，所以保罗并不去医治提摩太的病，而是劝他还可以胃口不清，稍微怎么样还用一点酒，你还要用点药。保罗是这样劝他，也许用点药减少你的疼痛，但是你还要到主的面前去问问，为什么主要你的胃口不清，是不是神在管教你？你吃东西吃得很乱，对不对？胃口不清了，你还要学这个管教。所以基督徒的病绝大多数是神的管教，是基督徒。但是对一个不信主的人，那就不是神的管教，因为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的病是从撒罪来的，是从撒旦来的。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，我们把福音传给他，第一个就是要他认罪，让他在主面前认罪。很多时候一个人有信心向神认罪了，他的病得到医治了，这种见证是非常的多啊，非常的多。我们这里有一本书叫做施恩座前，你去看看那里的见证，那里面就是在江苏那个地方，很多有病的人，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他来找主耶稣，福音一传给他，病就好。啊，我在去年我去大陆，去了一个地方，遇见了两个青年人，大概二十几岁，他们就告诉我们，我说他们非常火热，啊，我说因为我听说我去了，他们就走很远的路来和我来交通。那么他们就讲了他们的见证，他们的妈妈先信主了，他妈妈得了一个病，这个病啊就是肚子胀得很大，肚子胀得很大，就在他们公社的医院医不好，又转到县医院去医，也医不好，县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们，你这个医不好了。那么这个母亲啊，他们就扶着他的母亲就回家去了。突然就有人告诉他，你去找耶稣啊，你去听福音啊，去求耶稣啊。他说在哪里求啊？他们就告诉他，你到哪里去，有一个是传福音的，那有一个老年人，一个弟兄，他们就去了。这个就把他妈妈扶起去了，扶起去这个人啊就把福音传给他们了，传给他们就说，那么我也不能医你的病，我为你祷告吧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？他说我愿意。你有没有罪啊？我有罪。那么你向主认罪吧，求主医治你吧。他就认罪了，认罪以后那他就回去了，肚子还是胀的，但是也奇妙，他两个孩子就扶着他走，因为农村嘛，没有车啊，好像他慢慢走肚子就慢慢在消，你慢慢走我慢慢消，回到家里肚子就平了。你说奇不奇妙？从此以后他就什么都不做，就是专门他传福音了，他到处做这个见证。 他又带领很多人信耶稣，他的儿子也就信了，经济也就信了。哎，那么通过他也好多病人也就这么好了，就是医生医不好的，医院医不好的好了。这个就是对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你把福音传给他，如果他说信心来接受主耶稣，真正里面是靠着信心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不敢讲神就一定医治他，但是希望很大，因为主耶稣当时做的工作福音是对着不信主的人做。但是基督徒不同了，所以基督徒你得了病了，你看有的基督徒啊，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他的哥哥得了病癌症，好像也祷告也没有信心，到处吃药也没有用，他就想听说哪里有气功来了他就找气功，哪里好像有神医来了他就找哪里，听到哪里有人按手能够医病他就找他，结果没有用，最后也死了。你们基督徒的病一定要问清楚，因为基督徒很多的病，绝大多数的病都是神的管教，神的管教神的目的达到了，你的病就好了，就是你顺服了，你肯听话了就好了。我想这是两种不同的病，基督徒得的病和不信主的人得的病。好，我想我们第四章我们就要结束在这里，但是我们结束第四章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这里是第一个是主耶稣开始工作，开始工作是在外邦人的地方，是在加利利地的工作，主耶稣从那里开始，主耶稣开始工作，约翰的工作就停止了，神绝对不会要旧约和新约同时在那里工作，不会的，旧约一定停止了，新约才开始了，旧约是讲律法，新约讲恩典，新约是讲天国，旧约里面没有天国，新约里面有天国，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活在天国的福音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，现在我从第一节读起，读到十二节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，也照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第一个，请我们记得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就叫做山上的教训，就是主耶稣在山上讲的山上的教训。那么第五章里面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到有福了，有八个福，有八种的福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些福是主耶稣教训谁呢？不是教训不信主的人，乃是教训门徒。你看第一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，跟随主耶稣很多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你们觉得知道每一次主耶稣一传道啊，大概有多少人跟随主？我们温哥华最多的是圣道堂吧，能够做多少人啊？
一千多人。
还有没有更大的？没有了。
外国有。
有没有上一万的一个堂？
没有听说。
没有听说。 那么我们看看主耶稣在地上啊，有多少人跟随他？请我们读路加福音。啊，5000多人，5000多人是使徒行传。那我们读路加福音12章第1节，这就回答我们主耶稣每一次聚集有多少人。第一节，请我们余弟兄读好不好？
这时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。耶稣开讲，先对门徒说：“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，就是假冒为善。”
你看，主耶稣每次聚集是多少人啊？几万人，而且这些人还彼此践踏，意思是什么？没有站脚的地方，我的脚踩到你的脚上面哈。你看好多几万人聚集，那是不得了啊！这几万人里面有的人是什么人啊？有的人是不信主的人，带着病人来找主耶稣医病的人来了，不信的人。另外每一次聚集还有门徒啊，门徒也在那里，所以一般就是门徒近前来。今天我们读的就是门徒围在他的周围，门徒的外面还有什么？还有很多没有信的人，门徒都站在主的面前来。所以你看今天十二章，我们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也是先对门徒说，看到没有？好，那我们再读第马太福音5章第1节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啊，那可能是上万了、啊、几万人啊，因为主耶稣就上山，你知道山上可以站很多人啊，一个山很大嘛，那是山上山下可以好多人，主耶稣到了山上。所以这个地方马太福音5、6、7、3章叫做山上的教训，山上的教训。既已坐下，主耶稣就坐在山上了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你看门徒到他面前来了，所以他的周围都是门徒了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。所以这里的话是对门徒讲的，这里的话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讲，是对门徒讲，也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。下面有8个福，有福了，有福了，是对基督徒讲的。我到耶路撒冷去参观的时候，就是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参观的以色列，他那里就有一个山，他取个名叫拔弗山，就是说主耶稣在那里啊，山上。所以有的人也把它叫做登山宝训，到山上去，这人给他取的名字啊，圣经上没有，叫登山宝训，宝贝的教训就在这里。这里讲8个福，第二节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是第一个有福的，是虚心的人有福。如果我们看见中文的翻译虚心啊，大概这个人很谦虚，实际上原文不是这个意思。那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虚这个字，请你查4434，155啊，4434，哎，前面前面，哎，4434，嗯，他是穷了，所以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贫穷，4434是贫穷，后面还有一个字叫做心字，心原文也不是心，它是4151，请你查一查4151。4151，看见了，那是灵字，灵，所以这两个字不叫虚心，叫做灵里贫穷，灵里面贫穷， 我们最近星期一的晚上我们一直在讲灵魂体，那就是说人的灵里面是贫穷的。什么叫做灵里面贫穷？就是我灵里面不满足啊，我不满足。因为天国的要求是高的，我觉得我自己够不上，我觉得我够不上，所以我总是觉得我是贫穷的，我够不上的，我不满足的，啊，我不满足的。而且这个贫穷是在灵里面，就是很深的地方，很深的地方。我想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邻里贫穷呢？好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。十三节或者十二节读起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你看保罗怎么讲，他不是已经得着了，他也不是已经完全了，他乃是竭力追求。这种人是灵里贫穷的人。如果邻里贫不贫穷的人，就说我已经够了，我已经得着了，我已经满足了，我比你们大家都好，这个叫邻里不贫穷。邻里不贫穷就是我认为我已经很富足了。啊，你们这个腓立比书是多少页啊？
361。
啊。那么这里。我想这是第一处，我们要分清楚什么叫做邻里贫穷啊，邻里贫穷。我们再读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，十二节，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。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你看，一个邻里贫穷的人，他那在神面前是恐惧战惊，他很怕，我到底这句话说出来对不对？我这样做是不是得罪神？是不是神的旨意？他不敢随便了。他是恐惧战惊，这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。如果邻里不贫穷的人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随着自己愿意。那么我们也要看有一种人是邻里不贫穷的人，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，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，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。你说我是富足多少页？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的。这里有一个教会，他认为这个教会的使者认为他自己是富足了，你看富足就是邻里不贫穷嘛，对不对？他富足了，而且他认为他都发了财了，一样都不缺了。但是神怎么看他呢？神却说缺不至，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狭眼。这种人其实不是邻里贫穷邻里富足的人，神看他就是一个贫穷的人啊，是相反的。所以邻里贫穷的人是对自己不满足，我还要努力追求，我不是已经得着了。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要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，我今天一定要对我昨天不满足，我在神的面前不满足，不是世界的追求，乃是说对于神的追求我是不满足的，我灵命里面应该是贫穷的。我想这一个是代表灵里贫穷，那是知道灵里面贫穷，里面的贫穷。另外贫穷和富足我们也可以用在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上。邻里贫穷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愿意贪财，我邻里面不愿意贪财，我邻里面不是想要去发财，我是自愿贫穷。如果我们是跟随主耶稣的人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是最贫穷的。主耶稣出生的时候他连一个房子都没有，他是生在马槽，这个马槽是借的。主耶稣到他死的时候他那个坟墓也是借的。主耶稣穿的衣服在十字架上就被下面的兵丁给他怎么样封完了，所以到最后他的确是一无所有，他没有。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一个榜样，所以保罗说我们没有到带什么到世上来，我们也不能带什么去啊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那么我想我们在这里读一点圣经，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第七节，三百八十五。第七节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财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正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邻里贫穷，一个就是说我自己不满足，在属神的事情上我没有满足，我还要追求。但是对于世界上的贪财贫，或者说这个想发财，在这一方面他是没有的。邻里贫穷的人，我愿意在世界上过一辈子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生活，我不想要去发财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你知道贪财啊，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贪财的人都发财啊，不是的。穷人你看他穷啊，穷人外面穷心里头不一定穷啊。为什么心里不穷啊？他在这里做梦，他想明年可能我就要发财了，对不对？他外面穷，他里面想发财，他并不里面不穷，就是灵里面不贫穷啊。你看没有，里面不穷，外面穷，里面不穷。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定不能够贪财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感谢主。如果一个人你贪恋钱财，你就看见你一定会离开正道， 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，许多愁苦。我有一个，我是医生，我有一个病人，这个病人是在香港，他是很有钱的人啊，做很大的生意，他开始从领带做起走，就是那个金利来的老板曾先生。那么有一次他找我看病，他是找他的秘书打一个电话把我找到他家里去。我到了他家里约了时间，因为他从广州坐飞机回到香港，我到了他家里大概至少等了半个钟头他都没有回来，因为事情太多。等他一回来下了飞机到了家里来，我已经等了差不多半个钟头，他就拉着我的手就上他的楼，到他的卧房，哪知一到卧房还没有说几句话倒到床上，他就不省人事了。什么？他说三天三夜没有睡觉，都在广州做生意，广东做生意，天天晚上都在谈判，都想的是钱，都想的是财，身体已经不行了。等他睡了一阵，我再问他，我说你哪里不好啊？哎呀，他说我肾脏哪里不好，这里痛哪里痛。后来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还是先，我写一个单子给他，我说你先去检查身体好了，查查血，看是不是肾脏的问题，查查尿，然后再讲。我不能现在给你，他要我开中药，我说我现在不能给你开中药。那么你看这个有钱的人就用许多愁苦把怎么样自己吃透了，越有钱的人他的愁苦越多。我也讲了一个年轻人在香港，他也是这个年轻人二十几岁就发财了，他是做那个印刷的，他十几岁做徒弟，他发财以后在太古城，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，太古城是比较高级的住宅区了，他买了好多 apartment 发财了。他二十几岁，大概二十六七岁，他的父母是基督徒，天天为他祷告。这个基督徒就是为了赚钱赚，聚会也不聚，祷告也不祷告，读经也不读经。他每一天就是做生意，订单来了底下去把这些订单怎么来赚钱。他唯一的有一个就是保险箱，手提保险箱，他每一天什么东西都摆在保险箱里面，上班带去，下班带回来，下班带回来，这是他的身家财产。那么这个基督徒你看，因为追求世界，所以就把真道丢弃了，父母也为他祷告，但是他的钱的确不少了，愁苦也很多了。晚上很晚回来，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可能都是半夜以后两三点钟，因为两三点钟他要上夜班吗？等到回到家里睡不了几个钟头，第二天早上要去，所以人的头都是昏的，思想也不够用。他把保险箱提回来回到家里，可是一上电梯进去了，出电梯的时候保险箱摆在地上，忘记拿保险箱了。哎呀，一回到房里去倒在床上就睡觉了，为什么？太疲劳了。等他睡到第二天一醒，他想着保险箱不见了，赶快到电梯来找，没有保险箱，愁苦啊。你看这些事情愁不愁苦？愁苦。最后也感谢神，他赶快知道，给父母打电话就告诉他，你有罪，这是神的管教，你赶快跪下来祷告。他在神面前认罪祷告，好，然后神才让他把这个保险箱再找回来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要看见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我们邻里不贫穷，你总想发财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看见你的身体也拖垮了，时间也浪费了，还遇见很多危险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呢读到这里，要看见一个就是邻里贫穷，原文是邻里贫穷，我们中文翻译的虚心是不准确的。邻里贫穷是两方面，一个我们对于神的事情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不满足，第二个邻里贫穷我们对于世界上的财宝发财的事情 我们灵里面没有想要去发财，我是愿意过一个简单的生活，或者说过一个有衣有食的生活就够了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。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今天我们要继续读，我从第三节读起啊，从第三节读起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好，我想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把第七节交通完。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了第三节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我们在交通的时候说到，虚心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灵里面贫穷。灵里面贫穷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够的，是没有能力的。这是上一次我们交通，这种人天国是他们的，意思这种人是将来当主耶稣再回来，他一定是在天国里面，因为他是灵里面贫穷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说到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那现在请我们查一查这个哀痛的下面有一个编号叫3996，我们查这一个字3996。那要请你查字典的部分，3996，138页，就是138页。那么3996这一个字，他告诉你们，告诉我们，好，138，那是前面，还在前面，我们在他的前面，应该是dictionary 那一部分 dictionary， 不是那个，那是编汇编，还在前面，还在前面，是这个，这是往前面，还在前面，啊，还往前面 ，OK， 对了，对，138页。好，请你看3996这一个字。那么前面呢，它是用的希腊文跟 Dio 这个字，你就不要管它。你要看中文过来，它是一个动词，在整个系列里面，这个字用了10次。那么你要看括号里面那个解释，括号的解释就是接近了，更接近原文，它是悲哀的意思 grief， 悲哀的意思。所以哀痛的人是指悲哀的人。什么叫做悲哀的人呢？那么我们这个星期一在美国发生那个大的事情，你看最近很多人在追悼他们，这些人可能为他们很悲哀。我想最悲哀的就是他们的家属， 你看到电视里面最悲哀的是枷锁，但是这里说的悲哀不是指这一类的事情，这里说的悲哀也不是指为我犯罪来悲哀，也不是，因为后面有一句话就是他们彼得安慰，他们彼得安慰，所以这个悲哀是指着什么呢？这个悲痛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一个基督徒围着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的这些不肯悔改的人，围着他们，围着这个世代，在那里悲哀，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，是指着这一种人。那么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出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。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。第38节，马太福音12章38节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，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知道，我们现在这个活的这个时代，在主耶稣在神的眼睛怎么看，叫做淫乱，邪恶淫乱的时代，甚至是这么一个时代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。所以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，他们在神的面前就为这一个世代祷告，为很多青年人祷告，为很多少年人祷告，因为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，这些人很容易受影响，堕落失败。那么我们这次求助怜悯，我还有何弟兄，我们也交通，还有个周弟兄交通，我们很盼望在明年的暑假，我们用我们这个学校，因为我们这个叫做温哥华圣经学校，我们是正式注册的，我们要办一个夏令营。这个夏令营不是一周，可能要办一个半月，我们要把青少年，如果他的父母他愿意，我们要找到一个远离城市的一个学校，让他们在那里过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属灵的生活，天天早晨在那里读圣经祷告啊，听话听道，下午就有活动，我们盼望神安排人来，愿意学电脑的那里有人教他电脑，你愿意读做功课的可以坐那里做功课下午。那么这样我们就使一个青少年的属灵的生活充实起来。现在你看办的都是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完了，他又到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头去了，又跟他这个同学跑了，没有用。我们原来是在深圳，我们办过，深圳一办就是一个月，就是一个月，天天早晨父母把他们送来，就在我们那里吃早饭，吃完早饭就聚会，聚会就讲听道，听完道以后就分组讨论，下午就活动，晚上父母把他接走，因为父母要上班了，没有时间管他。有一个小孩子当时只有12岁，早晨爸爸妈妈上班，因为他放假了嘛，他也就出去了。 晚上爸爸妈妈回来吃饭了，他还没有回来，要去找他。结果他在街上，深圳的大街上到处逛，中饭都没有吃，他饿，肚子饿了，他都不怕饿，因为好看，那些商店很好看，都吸引他。啊，这个孩子后来，他的父母对他已经失去信心了，来参加我们这个读经班，那个暑期夏令营，天天来，天天来，他也感兴趣了。这个孩子受尽了。啊，现在在读就比原来就好得多了。那么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人很容易堕落。那么有的基督徒就为这个时代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祷告。你看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九章，四十一节读起。路加福音十九章从四十一节一节读起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，就为他哀苦说：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眼看不出来，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是主耶稣早就知道罗马帝国将要对耶路撒冷进行撤回啊，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已经知道了，所以主耶稣就为他哀苦，哀苦，主耶稣为他哀苦。所以我们说的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是指着这一种的哀苦，而不是指着你私人的事情，不是执着，也不是执着你为你自己犯罪哀苦，因为你犯罪哀苦那个不是得到安慰，这种的安苦哀苦是得到安慰，因为他为着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哀苦，为着许多要沉沦的人哀苦，为着他们的灵魂下地狱哀苦，主耶稣为着耶路撒冷哀苦。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二十章，三十一节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，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，劝诫你们个人，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些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三十六节，保罗说完了这话，就跪下同众人祷告，众人痛苦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，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，于是送他上山了，上山去了。那你看见保罗是怎么样呢？他是三年之久，第三十一节，昼夜不住的流泪，劝诫你们个人。保罗是为别人在那里流泪，在那里祷告。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是为别人的灵魂，为弟兄姊妹的在那里祷告，像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苦一样。这种人有福了，所以就说天国这一种人有福了，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那么这个安慰不是现在的安慰，这个安慰是有一天他们见主耶稣的面，在国度里面的安慰。因为在国度里面就不再有流泪了，不再流泪了，那天他们就得到安慰了。那请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启示录第七章，启示录第七章，十四节读起，启示录第七章从十四节读起。我对他说，我主你知道，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做宝座的要用帐篷帐幕披覆他们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你看到没有？在国度里面，这些人从哪里出来啊？是从大患难中出来，就大灾难出来了。所以这些人怎么样呢？他们要侍奉神了。在国在为着这些人哀苦，有一天他们不再哀苦了，所以他们就逼得安慰，那么那一天他得到安慰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都是为我们自己的事情祷告，为我们上学的事情祷告，为我们家庭的事情祷告，但是有没有人是为着别人祷告？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事情哀苦，为我们自己的事情难过，为家庭的事情难过，我们有没有为别人难过？有没有为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难过？好，我想这一个天国的人的性情，有一个性情就是想到很多人的灵魂可能要下地狱，他为他们难过。所以我们是盼望明年我们能够办一个夏令营，时间长一点，也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。如果你觉得那个时候你愿意来做 volunteer， 我们很欢迎，对不对？来带领一些少年呐、啊，使他们不要走那一条路。如果你有 part time 也可以啊，不一定那么长。你说我愿意来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都可以啊，我们就可以轮流安排了，我来带领他们。那么特别你们念大学的也很好啊，你可以辅导辅导这些中学生嘛。好，我想这里就是告诉我们，哀恸的人有福了。这种的哀恸是一种很深的负担，为着别人到神面前去流眼泪，这种人是有福的。我们没有感动，没有一个负担，神不给你负担，你怎么会为别人去流泪啊？不会的。因为我们人都是一切顾自己啊，所以只有一个肯跟随主的人才是舍己背十字架的人，他才会想到别人，为别人去流泪。好，这是说到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下面我们要继续读第五节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温柔 什么叫做温柔呢？温柔就是这一个人他有一个性情，这个性情是很温和的，是很温和，不是凶暴的。我们人都有一个性情叫凶暴，你今天说了我什么，我马上就反过来打你一下，哎，很凶暴，很残暴的，一点不能忍让的，一点不能忍耐的，温和。温和的人，他在一切的事情上与神没有相争，与人也不相争，人也不相争。你看这个人相争啊，这个东西是我的，这是人家送给我的，马上就是你的了。什么叫温和？温和的人我不给你相争，你说是你的你就拿去，那你说我不是吃了亏了？因为温柔的人他的眼睛看见神，一个眼睛看见神的人他永远不会吃亏。因为深渊是谁深渊啊？是神深渊，深渊的是神。也许人拿了你100块钱，神再给你的可能是10倍的报答你，你不要去争。既然人都是要争，人没有一个温柔，温柔不是你做得出来的。就像刚刚我讲那个哀动，不是人能够做得出来的，哀动是你里面有一个负担，是很深的一个感觉，你为的是别人去祷告，到神的面前去流泪。我们能够为我们家里的人流泪，为我们的孩子到神面前流泪，但是你能不能够为别人在哪里神面前流泪啊？这是里面的东西。那么温柔是从哪里来的？温柔是灵里面的。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加拉太书，第6章第1节，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现在我们要查一下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。你看这个心字啊，下面的编号是多少啊？4151，对不对？请你查一查字典，4151是一个什么字？144页，贾弟弟，你旁边这个人他是放在前后面，他要放前面，哎，在前面，哎哎，对，那个是字典，144页，4151，看见了啊。4151这个字，看你不要，你看中文它是这样写，中文的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。它第一个，你看它这个字是名词，整个新约里面用了379次，都找到吧？看见了啊？那么中文的翻译，第一个叫灵，第二个鬼，第三个心，第四个圣灵，这个你都不要管，你要管后面有一横。有一个横，后面有一个灵气息风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它有三个意思，一个是灵，一个是出的气，一个是吹的风。实际上这个字是灵，不是心。所以加拉太书第6章的第1节，温柔的心，原文是温柔的灵。如果你的圣经上是写的心，你应该把它改成灵字，因为这是中文没有翻译正确。 所以温柔是在什么地方出来的？不是心里头出来的，是灵里面出来的。就是说灵里贫穷，那个灵里面的贫穷都是灵里面的，实际的哀动也是很深的，也是灵里面的，温柔也是灵里面的，是从我们灵里面发出来的。而且我们要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第二十二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你看到没有？温柔是什么结的果子？圣灵结的果子，所以它是属灵的。温柔是在我们灵里面的，圣灵结的果子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温柔。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不会温柔，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就住进来了，圣灵来改变我这个人，使我成为温柔。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什么都给别人争，争一个父母，一个家庭如果有几个孩子，你只要给一个孩子买了一双新的鞋，那个孩子一定要争，怎么他有我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人生下来就会争，就不会温柔，就不会让，因为温柔与人无争，那是圣灵结的果子，那是神给我们的心情，我们人要温柔。温柔的人他是一个在很多的事情上，他的眼睛一看见神，他就不去争很多东西，不跟人相争了，他能够让人。实际上这是很有福的一种情况。所以温柔的人，他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一定是能够安息的，安息，他不去争那个安息。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他是在剪羊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主耶稣不争，如果要争，主耶稣不会钉十字架，他会跟人争起来，没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有一个天国的性情，我们就会是一个温柔的人。我们一定相信，在我一切的事情上都有神的安排。神在哪里安排？神安排的一点都不会错，一点都不会错。安排的，只要我的在是一个温柔的人，我一切都仰望神。人也不要和神争，好多时候我们和神争，神啊你怎么对我就是这样，你对他怎么是那么好，神啊为什么他就发了财我就发不起财啊。你不要去和神争，你要安心在神的手里，相信神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，因为我们基督徒，神一定要管你。你知道神会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爱我们胜过爱他的儿子。为什么？他把他的儿子都赐给我们，为我们舍命。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话，谁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我们读一处罗马书好吧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。三十五节，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，虽然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，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一个基督徒，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，神爱你就爱你到底，神就会把一切的环境给你安排好。因为三十五节上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很多基督徒你好像摸不到神的爱，不知道神的爱，不懂得神的爱。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，患难吗？假如你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在患难的里面，你遇见了困难了，你千万不要忘记，神在你这个环境里面，神爱你，在患难里面，神也在爱你，在困苦的里面，神也爱你。你就是受逼迫，神也爱你。你饥饿吗？神也爱你。你赤身露体吗？你危险吗？遇见刀剑的事情吗？都不能是神的爱与你隔绝。我们一定要看见，我们爱神是有限的，但是神爱我们是无限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他如果懂得神的爱，他与神就不争，他在神的面前是温柔的，是温和的，不争。他相信神会安排他一切的事情。那怎么办？他遇见困难怎么办？祷告。遇见任何的困难，就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。你一定要想到他是爱你。基督徒会遇见一些困难，好多的困难是神的管教，是神的管教。所以我们遇见了困难，你到神的面前去向神讲，告诉神，神，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，神会爱你，超过你的父母爱你。我们都相信父母是爱儿女的吧，我们都做父母，我们也有孩子。那么这个孩子总是不明白父母的心，常常觉得你这个也不准我做，那个也不准我做，你给我的钱也少了，哎，但是你不知道，父母的爱他绝对是对你好，不是害你。那么神对我们一定是爱我们，所以一个温柔的人在神的面前他不争的，不和神相争，也不和人相争。他相信神把我摆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一定有神美好的旨意，那在一切的事情上神都有安排。神让我遇见这个同学，神让我遇见那个基督徒，神让我遇见这个环境，神都给你安排好了。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属神的人。好，所以一个温柔的人是有福的。下面讲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什么叫承受地土？这个地土就是天国里面有他的产业，他能够进天国。我们说的这一些都是天国人的性格，就是你要进天国，你必须成为这样的一种人。你要进天国，你必须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。你要进天国，你一定是为别人的事情在那里哀恸的人。你要进天国，你一定是一个温柔的人。而且这些都是灵里面的，不是表面做的，表面做的不像，灵里面的那是完全从里头出来的。 好，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现在读第六节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饥渴慕义，那么我们可以查查这两个字，一个是3983，3983，138页。好，你看3983这个字的后面，它是一个动词，后面它告诉你就是饿了 ，hungry， 饿。我们一个人，什么叫做饿？饿了就是你有一个需要啊。一个人饿了，你的需要是什么？他吃东西啊，要饱足啊。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饿了，所以我们就翻译成饥。渴字1372，我们可以查查1372。50页。1372。1372就是渴，口口。饿和渴是我们一个人身体上最基本的需要。衣服穿差一点不要紧，但是肚子总得要吃饱吧，渴了总要喝水吧，这是必然的需要。但是这里说的不是我身体的需要，这里是说对义的要求，饥渴慕义，对义的要求，就是我盼望有义，这个义是对我像肚子饿了那么需要义，口渴了那么需要义。那么圣经里讲义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们有旧约，好，这里因为我们是原文编号是新约，请你旧约我们读《申命记》，那边有后面有旧约申命记。那个有简体字的也有，哎，翻译字。第六章，《申命记》第六章25节。生命记第六章25节，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。生命记多少页？
265页。
这
不一样，
不一定啊。225，那个小徐，请你给那个杨丽翻一下。哎，找到啊。那什么叫做义？如果我们听神的话，照着神的话去做，这叫义。所以义这个字 ，righteousness， 在英文是 righteousness。他的意思就是好的事情、正的事情、对的事情就是义。你 今天做的事情是对的，是好的，这个就叫义。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什么叫做好的事情，什么叫对的事情，那是神怎么吩咐我，我怎么做，这就是好的事情，那就叫做义了。所以因为一个义，就是因为是指的我的行为来讲，我照着去做嘛，那就指的我们的行为。所以圣经里也叫义的行为。我们基督徒的义是应该分成两个方面，基督徒的义是指的两个方面来讲。一个方面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主耶稣就成为你的义了，这个叫做因信称义，主耶稣就是你的义，你因信只有看你是一个义人，因为你照着神的事情话去做。我想因信称义，我们都知道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因为信主耶稣声称我们是义人。这个义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义是从主耶稣来的，是从主耶稣来的。所以这个就叫做因信，我们就称声称我们是义人。那么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，21节。罗马书第三章21节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你信了耶稣，神就加给你了，神就认为你是义人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义。信耶稣我们就有了义了，一信耶稣你就义了。义刚刚我们讲是对的，是好的，你信耶稣神看你就是一个义人，就是一个好人。为什么？你听了神的话，神把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这个就叫做因信称了义了。因信称义绝对不是说你现在你的行为就好了，你信了主耶稣，你今天一信主耶稣，这一秒钟信，下一秒钟你这个人完全变了，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义是主耶稣给我们的，主耶稣给我们这个这一句话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30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30节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看见没有？主耶稣成为我的公义，就是义，这个公义就是义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我这个人本来不是义人，我是一个犯罪的人，乃是今天我相信了主耶稣，他担当了我的罪，神就把我看成了一个义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的罪，神认为我是一个义人。这个义是主耶稣做的，不是我做的。 么义基督徒有两方面，第一个义就是你信主耶稣得到的义，神看你是个义人，这是主耶稣做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做的。那么基督徒还有第二方面的义，就是我自己要做的。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九章，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七节，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昏聚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基督徒有两个义，一个是你信主耶稣的时候，神看你是一个义人，这个是主耶稣做的。第二个义就是我们行为上还要有义，是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还应该有个义的行为。我们怎么能够有义的行为？乃是你主刚刚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神使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义，主耶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有一个义的标准，你就按照这个义的标准，你把它活出来，这是行为上的义。基督徒行为上的义，今天基督徒的难处就是信了耶稣，他就以为我什么都好了，实际上还不是的。你虽然神看你是一个义人，但是你的行为还没有改变啊，还会犯罪啊，还会说谎话，还有嫉妒，还有贪心，还有骄傲，有没有啊？有啊，那就是我还没有一个义的行为。基督徒得救以后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一个工作，就是要把我这个人改变。最重要的一开始就是要我有一个义的行为。我怎么会有一个义的行为呢？我说谎话了，我信了主耶稣以后我说谎话了，我里面不平安了，那是圣灵在那里做。一不平安，那就是神告诉我你说错了，你做错了。有一个老弟兄，他六十岁才信主，信主以后啊，他里头很喜乐很平安，他也认罪了。那么后来他做一个见证，他说我啊，他退休了六十岁，这是大陆，他说每一天晚上吃完晚饭，我要带我那个小孙子上街上去走一走。他说我这个小孙子啊，一上街啊，看见什么就要买什么，对不对？爷爷我要买这个，爷爷我要那个，但是我又不能给他买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就告诉他爷爷没有带钱，这个小孙子一定知道了，爷爷没有带钱就不能买了。但是这句话一说出来，他里面就受责备了，怎么没有带钱？你口袋里有钱啊，你讲谎话啊。哎呀，他就觉得哎，过去我不信耶稣没有人管我啊，怎么我现在信耶稣里头哪一个人管我，我里面责备我了。哎，这是圣灵做的啊，基督徒不能说谎话。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他回去认罪了。所以他说以后我带我的小孙子上街，要么身上一分钱都不带，我干脆把钱摆在家里，出去啊我就不怕讲谎话了，爷爷今天没有带钱，这个不是谎话，你看到没有？ 他要么我带了钱，我就告诉他，爷爷带的钱是要给你买更好的东西，这个不好，不买这个，买好的东西。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啊，有义啊，这个叫做义。那么这种见证应该在基督徒的身上很多很多。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就看见圣灵进来改变你，你贪心了，你里头不平安了，你骄傲了，你里头不平安了。而且这个骄傲啊，是偷偷的骄傲，还不好讲出来。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，在他的那个班上的功课啊，还是很不错的，很不错的。所以啊，他在班上一考分啊，考得很不错了。这个同学都说：“哎呀，你考得好啊！”这样，他自己心里悄悄骄傲：“你看，我是比你们好啊。”但是里面要受责备了。啊，骄傲，嘴巴还要谦虚一下，里面骄傲，嘴巴谦虚，哎呀，没有什么啊，我没有什么，你看，外面谦虚，但是里头是骄傲，你看我是不错啊，是比你们好，好，你看这个就是，他里头就受责备了，他如果不是基督徒，没有人责备他，这个叫做义，圣灵住进来，圣灵就有个义在你的里头，要求你改变，什么叫饥渴慕义？一个基督徒当这个一进来以后，圣灵一做工以后，他里面马上就想到，哎呀，这是圣灵做的，这是神做的，过去我没有一个感觉在我的里头，没有一个人来提醒我，竟然是圣灵提醒我，他就饥渴慕义，他盼望啊，这个在里头常常提醒他，圣灵常常提醒他，盼望这个义的标准是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在每一件事情上，他盼望圣灵提醒他。圣经里的确是这样告诉我们，圣灵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教导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教导我们，凡事上教导我们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14章。26节，26节，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但保惠师就是复印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也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。请你注意一下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这个一切下面有一个批字，看到没有？还有后面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，又是一个批字。那批这个在希腊文这个字是代表什么？那请你要放到最前面，我们要查这个批字是最前面，有一个叫做编号繁例，你看到没有？最前面就是新月格卷名称后面一张，就叫做编号繁例。编号繁例的下一页，你翻一页，那里就有一个11，你看到没有？编号繁例往下面翻一页，有个11。11是怎么写呢？为节省空间，下列是8个常用文字，均以英文字母为代表，之于中医之下。看见了啊？编号繁例，好，下面一页。好，那么你就看下面有个 P， 看到没有 ？NP。P 这一个字，它的编号是3956，不过它没有给你编号了，它是就用一个 P， 所以它的中文的意思就是凡一切，英文就用一个 all。 那就是说圣灵你得救了，圣灵住进来了，圣灵在所有的事情上 all the things， 每一件事圣灵都要教导你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，你里面没有圣灵的教导，没有感觉，那你这个基督徒有问题了。如果你基督徒你得救以后，圣灵一定会在凡事上每一件事情上圣灵教导你。怎么教导法？不是说给你耳朵听，而是让你的里面有一个圣灵的感觉，就是平安或不平安。你做这件事情错了，圣灵就提醒你，你里面觉得不平安，我这件事情不应该做，你里面不平安。这是圣灵的提醒，是在每一件事情上，你看 all things 每一件圣灵都要提醒你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感谢神，有的基督徒你怎么能够有一个义的行为啊？刚刚我们讲基督徒是有两方面的义，一个是你得救以后主耶稣成为你的义，第二个你有义的行为，你怎么能够有义的行为？谁来提醒你？不用别人提醒你，圣灵就提醒你，你这件事情错了，你不应该去做，圣灵提醒你，圣灵提醒你以后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你要顺服。有两夫妻，妻子是基督徒，丈夫还没有信主，那么在家庭里头两个经常顶吵架，你说一句他说两句，你说两句他说四句，总是没有完。那么孩子听见也不好，那么后来他的妻子就信主耶稣得救了。你得救以后啊，这个老脾气要出来了，丈夫一说他不满意，他马上顶过去，但是这一顶过去以后里面就不平安，你看圣灵就要教导他了，里面不平安了，他有感觉不对了，不对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他里面圣灵就教导他，他就感觉哎呀，他要跟我两个吵，我要跟他吵，他说我干脆走，走哪里去呢？到女儿家里去。哎，他说干脆我逼他一下，我让他一下，我忍他一下，我就不要在这里，我走了。他就到女儿家里去了，去待了几个钟头回来，好了，她丈夫的气也就没有了，也就没有了，她也就让过了。所以她就做这个见证，她就告诉我，他说我就有一个感觉，圣灵在里头带领我，他有这个感觉。但是现在啊，他一吵架了，我里面就他要说什么了，我就不讲了。哎，我慢慢就学会了，我不一定往女儿家跑了，我就在我的家里，我也把嘴巴就封起来，我不讲了。他讲我不讲。哎，他说这个两个吵架总得一个人，两边都不服嘛。他说我不讲了，这个架就吵不起来了，你讲 我不讲，那你讲一句我不讲，你再讲十句我也不讲，你就没有趣了吧，他就不吵了。哎，他说圣灵怎么样呢？圣灵教导我，他说这个感觉在我里头圣灵很有好处啊。他说我再给你做一个见证，他又做一个见证，他有一次我们这一个房子，他是一排房子失火了，就烧在旁边邻居烧起来了，就要往他这里烧了，他这个感觉又来了，圣灵的这个教导又来了，叫做什么？赶快祷告。本来他是要赶快我去抢东西啊，他赶快祷告，他就真的在这面祷告，他说主啊，我这个房子里有圣经哦，我这个房子他是会计，我还有些单位上的账拿回来做，这一烧了就完了， 我是属于你的人啊，你要保守我，求你啊，让这个风啊，不要往这个方向吹，往那个方向吹吧。我要上去把圣经拿下来，把我的帐幕拿下来。他就这样祷告，哎，很奇妙。他说我里面就引到有这个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，这个风啊就转了方向了，就不往我这边吹了，往那边吹了。他说我赶快就跑上楼去，第一个我枕头下面有一本圣经，第二个桌子上有帐，我就把这样东西拿下来了，因为我跟神讲，他就拿下来了。啊，后来呢，好像这个火啊也被救灭了，这是他里面有一个带领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以后，这个带领是非常的重要啊，这是出于神的，而且神会保守你，神会保守你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有个义的行为，乃是主耶稣让圣灵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有一个义的行为，而且神一定给我们有这个恩典，使我们能够有义的行为。所以饥渴慕义，饥就是我饿了，饿了不是要吃饭，饿了是我需要有义的行为，我需要懂得是什么义，我需要是知道神的话，我要照着神的话去走，这个叫义，叫饥。渴，渴的是很难受的，那么怎么办？这个渴是为着要义，这个饿了是为着要义，这个叫饥渴慕义。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能够得到保住。好，这里告诉我们得到保足，就是神就按照我的要求，使我能够有一个义的行为出来。我在一切的事情上，我都明白神要我怎么做，所以我就到这样去做，饥渴慕义。当然，饥渴慕义是根据神的话来的。你知道一个基督徒饿了，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，你记得吗？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。所以饿了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他可以满足你，主能够满足你。渴了喝什么？喝了就是活生命水，就是活水。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活水，第四章也告诉我们撒玛利亚那个妇人主耶稣也是说到活水。所以活水也好，粮也好，生命的粮都是出于生命的，从主耶稣那里来，能够使我们保住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，神的话能够使我们得到保守。